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开始了学习侍奉的生活，有林成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林成牧师呢，跟我们讲述了召命和使命。在今天，他会跟我们讲述侍奉的态度和原则。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这次为你预备的侍奉装备的课程。这一次呢，我们有不同的讲员，从不同的角度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盼望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有一个心志，就是愿意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来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年主耶稣也曾经提出一个感慨，他说庄稼多工人少，庄稼多工人少怎么办呢？的确，这也是今天中国教会普遍的缺乏，的确缺乏工人。但是感谢主，耶稣说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也求主打发我们，让我们在良苑课程里的学习不只是让我们的圣经神学知识得到装备，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愿意被主所打发，我们愿意被主来差遣，差遣到主要我们所到的地方来服侍。好不好，我们在还没有进入今天课程以前呢，我们一样在主面前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庄稼的主呼召我们，庄稼的主装备我们，庄稼的主也要打发我们。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次的学习是为着好的预备，好的装备，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能够专一的来侍奉，专一的来跟随主。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对侍奉的装备有一些的真理，我们更需要主话语来提醒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课呢要谈侍奉的装备，就是态度和原则。态度和原则，我在说啊，侍奉不是只有事工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很重要，我们都希望别人看重我们的事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在工作中间来努力的表现自己，别人呢能够从我们工作的果效呢给我们一些肯定。 当然某方面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动机和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谈侍奉装备啊，这个态度和原则。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侍奉呢，我在说我们容易把焦点呢只是放在事工上，但是我要说啊，侍奉最重要的，请你听好，不一定是我们的事工，而是我们这一个侍奉的人。过去罗恩牧师呢，在工人的品格啊这些课程里面也多次的强调，工人的品格啊比我们的工作是更为重要的。神看工人呢是超过他的工作，所以侍奉的态度是非常重要。侍奉的态度呢，其实也展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侍奉啊是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有人说啊，怎样的生命呢，就会带来怎样的侍奉。那同样，侍奉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调整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生命要落实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我再重复一下啊，侍奉是生命的表现，怎样的生命就会带来怎样的侍奉，而侍奉呢，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生命，生命也必须落实在我们的侍奉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对侍奉的态度原则呢，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1-4节，这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呢，其实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一间非常值得称赞夸奖的教会啊。也许你会说腓立比教会几乎找不出任何的毛病，但是保罗即便对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教会谈到侍奉的时候呢，他还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他们侍奉的态度方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保罗接着在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这几节中间在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侍奉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腓立比的教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同心合意的教会，因为保罗在第一章提到呢，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一个教会，还是难免呢有一些的破口。特别在第四章记载，教会有两个姊妹啊，友阿蝶和寻都基呢，保罗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而且他也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同父一轭，谁是同父一轭呢？原来保罗有一个观念，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原来我们是共父一轭。所以侍奉呢非常重要。保罗在这里谈到四方面，我们来看第二章1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在基督里是一个根基，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舞台，我们所有的侍奉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他说呢，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教会 来分享，就是用建立共识来侍奉。其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不同事情的做法。那么当一件事工出来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里的意念原来是想法，保罗说你们要意念相同，就是要存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是能够大家达到一个共识的。那很多时候这个共识怎么建立呢？我觉得有两方面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的祷告，第二呢就是我们常常彼此的交流。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和同工之间的开会，可能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分享，不断的谈，不断的建立这样的共识，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保罗说什么呢？要用彼此扶持来侍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个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彼此的来扶持来侍奉，彼此的相顾来侍奉。那彼此的相顾是什么？不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不是事不关己，切莫关心呢。其实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什么叫做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而且更重要是彼此的扶持。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少不了你，你少不了我。弟兄姐妹可能少不了传道人，但是传道人一样少不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一起在同心合意建立教会。保罗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同一心智是同心前行来侍奉，除非我们心智一致，我们才可以同心的来侍奉，是不是？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短短的几节提醒我们。那么同样侍奉的态度和原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侍奉的态度和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忠心侍奉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侍奉里面呢，谈的最多的，圣经里面谈到就是忠心。圣经提到侍奉的生命特质最多的，也就是忠心。在马太福音呢，谈过两组天国的比喻。那第一组呢，七件事是谈的天国的散播和拓展。第二组呢，有两个比喻，谈的是十个童女，还有三个仆人。那十个童女，三个仆人的比喻，这个重点是谈到天国的结束。那么当主耶稣再来，要结束地上国度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了，他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忠心呢，就是忠心。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否忠心的侍奉呢？其实这是将来我们每一个站在基督台前的人接受审判的标准之一。你记得耶稣讲过那个仆人比喻，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主没有责备那个两千的只赚了两千，主甚至不会责备那个一千的只赚一千，他责备那个一千的是根本什么事都不做，把这个一千埋在土里。所以主人说，即便你什么都不做，你放在银行，你生点利息都好啊。那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同样得到主的评价是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原来弟兄姐妹，在侍奉的里面，主要求我们什么？主要求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侍奉。所以我再说，忠心是非常重要。那忠心不一定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做到完美，做到没有任何的错误才叫忠心，但是至少忠心这个词啊，中文翻得很好，中国人讲忠是什么呢？叫尽己谓之忠，也就是说只要你尽上你最大的努力了，只要你尽上你最大的能力了，那么无论这个事情做得有多么的完美，或者说有一些的瑕疵，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在主的眼中，弟兄姐妹，主看我们什么？主看我们是忠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的学习在主面前忠心的侍奉。我再说，忠心是将来我们每一个站在基督台前的人接受审判的标准之一。 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在你所在的侍奉中间，无论是看得见的、明显的，或者看不见的、不被人重视的，在大事小事上，我们是不是都是忠心的来侍奉呢？
提摩太前书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感谢主，让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上一起来学习。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忠心的侍奉，忠心侍奉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呢，忠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忠心也是一种我们侍奉的态度和原则。那保罗呢，他侍奉的榜样，我相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保罗的侍奉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他一生忠心的侍奉，而且呢，他对那些跟随他的学生呢，也要求他们要忠心。比方圣经提到过提摩太、推基古、阿尼西姆、以巴弗等等，保罗都称赞他们是忠心侍奉主的人。保罗呢，也回应啊耶稣三个仆人的比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4:1-5，哥林多前书4:1-5，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5，保罗接着说什么呢？保罗在5接着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论断，是讲到我们不要去判断一个人啊，这个是不是做得好，是不是做得成功，是不是用工作来形容，来看一个人的表现，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工作的果效呢，大有果效才真的叫忠心。比方如果一个同工他牧养上千人的教会，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神所很重用的仆人，是不是？那么他一定在那里忠心的侍奉。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在小地方，特别是在中国，有很多在农村的地方，很多我知道的很多主忠心的仆人，他仍然每一天忠心的在那里牧养十几个、20几个、30几个，可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人家，可能是一些没有知识水平的一些在农村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侍奉可能不被人注意，他们在那里侍奉可能从来没有引起人的称赞，甚至可能侍奉了多年都并没有很明显的果效。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些人他们仍然忠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也是一样得着主的称赞的。所以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其实不只是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自白，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告白，他是耶稣基督的管家，是基督的执事，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一个提醒跟劝勉。其实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呢，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忠心，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也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我在说，刚才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用忠心的一个生命来侍奉主。那么另外呢，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呢，他特别用了6重的身份呢，来劝勉提摩太要做刚强的人。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节开始，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啊，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保罗要劝勉提摩太呢？因为提摩太在侍奉中间可能遇见了一些挫折，所以让他的心呢、有一些的胆怯，有一些的退缩。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也遇见一些困境难处，有很多的同工会在这些挫折中软弱灰心，甚至退后。保罗在第一章啊，他劝勉提摩太，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心也可以翻译作灵。原来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能力，要刚强我们，壮胆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中能够继续的忠心的来侍奉。那保罗呢，用了六个身份劝勉提摩太做刚强的人，而这六个身份你留意都是和忠心有关的。比方要像军人，那军人以服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啊。军人呢、很重要，一定要忠于职守。保罗说要像军人，不将事物缠身，军人不能有太多的外物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中国的解放军，你知道这个军人有很多的任务要优先，那么很多时候不能够有太多的事物缠身。第二呢，保罗说要像运动员，运动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守规矩，他的饮食，他的运动量，他的重量训练等等，他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要守规矩。要像农夫，要殷勤耕作，努力来得粮食。还有保罗说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还有说要做贵重的器皿，要合乎主用。还有保罗说要做主的仆人，忍耐温和的教导。那弟兄姐妹，这是忠心。另外呢，在侍奉的态度原则很重要，就是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如果侍奉者的态度是诚实尽心的侍奉，那侍奉者本身呢，他必须要有的生命特质就是谦卑。我再说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在哪里，教会的侍奉绝对不是展现我们恩赐的舞台。侍奉者需要有恩赐和能力，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依靠这个恩赐，甚至我们看重所谓的圣灵的大能能力，很容易呢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比方骄傲，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很容易骄傲，我们在眼中就看不见一些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总觉得是我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是我建立了这个事工，是我开展了这样伟大的事工。骄傲上了魔鬼的当。或者呢，我们容易自卑，甚至带着一种比较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往往带来的是教会的极度纷争。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有一些的提醒。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谦卑侍奉，忠心侍奉，谦卑侍奉，摩西是最好的榜样。圣经对摩西侍奉啊，总评，对他一生侍奉的一个总评价是什么呢？就是谦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摩西的生命来学习塑造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的态度是什么？那摩西真认识自己，所以谦卑的人，弟兄姐妹，一定是认识自己。过度看高自己容易骄傲，看低自己也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自卑。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看着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那谦卑的人呢，也是一个不求自己利益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为的是服侍神，也是为的是服侍人。中国地方教会的尼托生弟兄呢，有一句话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己，自己的己啊，为己无所求，但为主我们可以求一切。弟兄姐妹，神对你我的侍奉的要求是什么呢？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主同行。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林成牧师的分享，他的肺腑之言啊，这是他自己在经历过许多许多年的牧会宣教和传道啊以后啊给我们的一个提点。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低头了祷告，求圣灵来去帮助我们，在回应主呼召的时候，当我们激情的澎湃的说完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后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在与人同工的过程当中来去活出那一份的对神的忠心，对人的那份谦和，以至于可以更好的把主的工给做好，荣耀主的名。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基督耶稣，我们谢谢你呼召了我们，又给我们有机会来去回应你，来去有服侍的机会。也谢谢你借着今天林成牧师的教导，教导我们啊，要从保罗的生命、摩西的生命学习，要忠心，学习要谦卑。主啊，谢谢你留下了你自己柔和谦卑的服侍的榜样，也谢谢你留给我们有你的话语、你的圣言。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提醒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当我们有时候因为各样的原因想要自我的时候，求圣灵快快的提醒我们，也愿意我们个人都顺服你的提点。主啊，也愿意你侍奉的榜样常常的亮在我们的眼前，以至于当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我们是做你真真正正的仆人，我们是坐在你的身上。求主也加添力量在我们当中，在不同岗位里边服侍你的弟兄姊妹，愿意你的恩典、你的爱和你的劝勉、你的鼓励常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下一讲第十八课，林成牧师会给我们讲授的就是恩赐与风格。下回见。
你当街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分离来传祝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街里